以前我那个时代呢，是那一个基础硬体设备，大概因为那个环境本身刺激都是那么好，所以那个部分很好。但是文化刺激太少，所以我念国民小学到二年级，连国语还没有办法讲得通，你说看惨不惨？所以我的老师跟我讲说，你现在可以回家了，我就听成都转了变瞪你呢。我是上课哈，上一上啊，一。老师打工，你这些东西要帮我带到办公室去。那我跟我有个堂兄两个人哈，然后我们两个人就帮老师拿那些美劳劳作哈，就到老师的办公室。然后好，现在你可以回去了。那我一听回去了，很高兴，两个人回去书包一包就回去了，而且还是冒着很大的雨这样回去了。好了。回去了以后，回来说我公关人一起逃学，晚上已经被揍了，被家里已经啊被修理了一顿了，所以这个小孩子现在就逃学，这个不管不行，所以被修理了。然后第二天早上又被老师修理了，一直都没有伸冤到现在。所以文化刺激不够，语言各方面冲不来，所以你讲这是讲起来是真凄惨啊，刚刚像去外国读书同款，无无的对。就是这个样子。那基本的我们的文化刺激太少，很可怜。我们读又能够阅读的书，或者是弯处是家徒四壁，那我就看你解切对不对哈、哦？所以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阅读的哈、哦。我真正阅读，很认真阅读，也是到大学哈。讲、哦、啊，但都已经哈、哦、都行李不走，都要来读这呀哈，要钱一包金哈，但不来读别英语，所以才去找这么多书来读哈。哦所以我是如火如荼的读了很多书，但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那个刺激不够，不过还好，就是这个脑子还不错，因为什么树突还很多，突触还很多，要装东西装得下，啊，但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够装得进去。可是现在的小孩子文化刺激多，可是在你刚发育不会的时阵，你再去那边那种，所以我觉得。我觉得，迄政见内底应该加一条，迄教育改革内底，哈，我讲的这些拢爱列进去，应该怎么样？应该是应该开始注意，孕妇开始有小孩子的时候，我们应该保护她，不是说不要工作，她还是工作，但是她应该不要过度的去加班，而且我觉得应该有一点自己，她自己应该了解，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小孩子生出来了以后，在还没有进小学之前，前面的四年，父母亲应该知道怎么处理一些，怎么带小孩子玩，怎么带小孩子透过听觉，啊，语言的听觉，念书给他听的听觉，谈话的听觉，啊，母语跟国语之间的听觉，还有自然的声音，这些东西哈，因为听觉可以产生一种叫知觉地图的东西。这个知觉地图哈，它使一个人听一个东西如耳顺，就是听过去你就能够抓住它，而且听那个声音就可以想象到那整个的一个情境。你回想你小的时候是不是这种能力很强？人家这样讲过去，听一个声音都会感觉到脑子感觉好像有一个 map 在，那会浮现这样一个东西。那种东西就是我们抓可以抓很多资料进来。它是靠这种东西的，我们靠一个东西的那种直觉的力量，就靠这种东西的。但是我们的小孩子整天就是在保姆家里，就是而且保姆通常保姆家里的设备都没有那一些这一些上班族的这些人哈、哦，他的家里的环境大啊，就只有那一点点东西。哇，我写逛花街，我有时候看哈、哦，看到我现在留意哈、哦，有时候看那些小孩子，有的小孩子家里小孩子发展的看起来很好，有的时候我眼睛这样一看，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发展的不好，但是我对个别人家也没有问我，我不能够这么嘴高卡称不行，对不对？但是我是觉得我跟他们啊讲这个事情，但是这是一个新的东西，这就是练产生力量，你才知道怎么去解决新的问题。啊，预防这些新的可能的一些状况，啊，你孩子的知觉的东西，眼睛看的东西，影响很大。你只是看那个，啊，现在最不久以前哈、啊，日本他们有一篇报告，本来想要翻译那本东西的，后来他们读一读，后来 这个东西没有翻。但是呢，我们看了他的内容，他们发现就是说，小孩子从小一直看这个电视长大，小孩子他的脑力发展不够好，甚至于他在逻辑哈、哦、一些抽象的思考上会受到障碍。那我们现在就应该注意了。你白天去上班，你拿了一笔钱请人家看小孩子，那你只是让他看而已，但是他要看什么东西呢？以前是在乡下的时候，父母亲自己在还会跟他讲话，他在外头跑，主体活动，那个基本的那一段，前面那一段是很丰富的呢。但现在不是，现在他变成前面那一段很贫乏，以后就要装很多的知识。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心。当你一个新的知识了解的时候，就产生力量，你就可以预防这种问题。大家，我提出来，你们听到的人，你们知道，就是这个东西就必须有所警觉嘛，那才能够知道怎么去做嘛。我们工具性的东西、工程的东西，平均现在是2年；社会科学的东西，平均只剩下5年。那这个人文社会的东西，平均只剩下8年。所以你不要以为你说我读的是国文，我读的是文学，我读的是音乐艺术，我的东西没二没吵，你看也二没吵，也吵啊没吵，也熬啊没熬，一定会。为什么？你如果还是写你以前的东西，你没人要看，对不对？你一直以为你以前读过的历史很对，可是人家挖到很多新的考证。历史有很多的重新讨论，你自己不进修，你还在来讲那一套，那怎么可以呢？是不是？所以这东西可能我们所谓的练，这个东西是包括我们世间法的知识，我们对法的了解，我们在修行上我们对法的了解，我们对法有丰富的了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做，修行上就有智慧去做调整。所以有开也好，有戒就有遮，遮的部分一定是透过我们的智慧啊，透过我们对新的工具性的重新组合才能办得到的。但有时候你如果有空，你应该拿一点经出来看一看，你读一段佛经。读经不见得你一定要读只有一部经，你有时候去读读别的经，你把它来读读看啊。如果你能了解这部经，有人做过导读，那你可以有人帮你导读一下这部经，那你有时间把它翻一翻看一看，你会进步很多。原因是因为你学习到有关你这个修行学佛上的一些身心灵各方调整的一些法门。好，那也不止如此，有时候世间法里头也有，对，这个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无意识哈，你可以知道这个情形。有时候世间法里头有很多的作品，有很多的文学，它是很发人深省的。你们应该记得我有一次我念了一段托尔斯泰的作品，叫做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对不对？我今天来的时候就在我的那个资料里头拿来，结果我要拿另外一篇来念给你听的，但是我又抽了，又拿到那一份追求幸福的伊利亚斯啊，所以我现在描述给你听啊。我要给你描述的是，那也是一篇托尔斯泰的作品。这一篇作品是什么呢？是人到底需要多少土地？我请问，人要多少土地才够？你们谁会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托尔斯泰回答这个问题，他用文学创作回答这个问题啊。他说呢，这个在俄国欧瓦河的流域有一位这个牧人。这个牧人呢，这个他呢，起先是穷困的。可是他跟他太太两个人努力的工作，累积一点点钱。他们是帮人家租地来做的佃农，然后听说 有一个地主要卖土地，很多人都去买他的土地，他大概要结束大拍卖吧，所以他想想也应该去买，所以他就去买了这个土地。他买土地，他一买就买了40亩。这40亩他没有那么多钱，他借，他让他的小孩子去帮人家当长工，然后他姐姐他姐夫借给他一些钱，然后最后他才能够买得成。他从有那个土地以后，他开始感觉到很满足，他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在自己的土地上来做这些事情啊、哦，那么该多好。那个时候他很高兴，这个有土地的这个人啊、哦，这个人他这个叫做帕红啊、哦，这个帕红呢他很努力，隔了几年也财富就啊、哦，给北澳就是多了一倍了，然后越来越有钱了。有人就跟他讲说，乌拉河的对岸啊，距离你这个地方你走路几天的地方，那个地方的土地比这里便宜，而且比这里肥沃，而且它的生产啊的这个单位的生产量更大。所以帕红听说了以后，他就卖掉这里的土地买那边的土地，说又加好几倍，然后他有这么多的土地还有森林，然后他生产的更多，而且他还有牧场，所以他越来越大，变成一个大富翁了。这个时候又听到人家讲说，在欧瓦河的北方那个地方，你去的话，有一个从那边回来的人告诉他，他你如果在那个地方去买地的话，那个地又肥沃又好，那个草长得很高而且非常肥沃，那种小麦是最好的，哦，可以当牧场，那个地方非常便宜，你只要去的时候买一点酒茶或者一些礼品去给送给当地的那些原住民，你跟他们套套交情，然后你就可以用非常少的钱买非常多的土地。他说，老实跟你讲，我买了几百亩的土地在那个地方啊，也只有花一点点钱而已。哇，他动心了，所以他就带着他的仆人带了一些钱，也跟着人家的建议买了一些东西，一些礼物啊，茶啦、啊、酒啦、啊，就带着，然后啊，他们拖着他的马车，然后呢，就浩浩荡荡的，他们走了啊，这个十几天、二十天，他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地方，那是很远的地方。他们打听得到那个地方，找到了地方，然后跟当地的人讲说他们要来买地，他们都很高兴，然后他们就请他们的酋长，他说这个要请酋长来，所以酋长来了谈了，就是要买地。他说酋长就跟很高兴的就跟他讲说，啊，我们这里啊，酋长土要你们要卖土买土地哈、啊，很简单，我们卖土地很简单，啊，我们这里你爱多少就卖多少，那土地太多太广了。他说我们卖土地的方式呢，是一天哈、啊，一天1000个卢布，一天呢、啊、卖一天的，不是卖面积的，卖天的，一天呢1000卢布。他说我们不会算多大，我们只算一天。啊，那怎么算呢？他说你一天围起来土地就是你的啊，一天围一天的面积就是1000卢布。他说那一天可要围很多呢。他说任你围，你围一天的就是你的。1000卢布，哇，这个很高兴很兴奋，一天你想想看，一天1000卢布，那一天可以围多少土地啊，所以很高兴。所以当天晚上他兴奋的睡不着觉，第二天一大早就把这个这些援助的这些酋长这些人都把他们叫起来，然后酋长吃了一个早餐，他也没有好好的吃，然后就跑到酋长说，我们到山丘上去看，有一个土丘的山丘上去看。他说把酋长就把帽子拿下来放在地上，土丘的那个地方，就从这里开始，你把1000卢布放在这里，这是讲好的，如果你一天围下来最后你没有回到原点，那1000卢布你就没有了，就是我的了，而且你没有围到土地啊，你一定要回到这个地方来，那就围的就是你的。他说我知道，太阳还没有升起他就要开始启动了，最后还没有升起的时候他就朝着那个东方的方向就开始走了。他先走了一边，太阳出来了， 说他太阳已经越来越高了，天气越来越热了，他的衣服脱掉，那是北方沃尔河的北方越来越冷，是很冷的地方，衣服也脱下来绑在他的身上，然后他自己一个人拿着一个圆锹，走到一个每走啊一段就挖一个记号，那酋长会请人，最后就会把他围起来给他，他就一直走，他走到了中午了，他说光是这一边哦，越走土地越好，实在不能停下来，所以到了中午了，他想想大概差不多了，我觉得不转也不行，可是这个地方的土地实在是太好了，好了，就到这里了，再挖一个地方，然后到第二边，往第二边方向走，先往这边，然后再往第二边走，第二边走的时候，他走，太阳已经往那边歪了，越来越往那边歪了。他说：“可是这个土地大，而且这个地方又有一个很好的池塘，这个有池塘又可以灌溉，而且这个地方如果养牛呀、羊的话，有这个池塘啊才好。所以他无论如何要把那个池塘也围进来。可是等到那个池塘走过去了以后，太阳已经又往那边又歪一点了。所以他说现在不行，这里再做个记号，再照第三边。可是他知道了，这一定哈、哦、已经到了。”到了太阳已经到了三点钟的这个位置了，他说这一第三边、哦、不能够左向那么长了，所以呢他第三边就照短一点，可是没有走到很长的时间啊，他第三边这样一边两边第三边嘛，这第三边呢啊还没有走到啊那么长的时候呢，他想说不行，现在不管虽然不规则，但是没有关系，一定要走回去，否则一千卢布没有了，而且土地也没有了，所以没有走那么长，所以他及时转弯，就从那个地方就直直的切回去，切到那里就望着那个山头，原来那个山头距离自己看那边的人啊是根本看不到人的，你知道他有多远，但他无论如何必须要走回去，所以他现在越走越累，然后身上的衣服越来越怎么样，所以也甩掉，因为减轻重量，水喝一喝，那水壶没水了，水壶丢掉，最后身上只拿了一个那个圆锹，当作他助杖的工具的拐杖一样，他半跑半走半板抱着，这样子让太阳已经一直下去一直下去一直下去，到差不多要下去了，他也接近到那个土丘了，土丘上酋长坐在那个地方跟他招手说啊，好像在跟他招手，但是他看到太阳已经快要掉到土丘了，可是他突然间想到，对，站在土丘的酋长现在看太阳还没有下去，所以他使尽所有的力量一直要奔回去，可是那个土丘是有坡度的，他是硬爬硬拼上去的，那上面的人一直给他加油一直给他加油，他终于奔上去了，奔到那个土丘的那个这个最上面的时候，那个酋长跟那些原住民的咯咯咯的啊作响，咯咯咯的赞美他说：“好家伙，好家伙，你真的得这么多土地。”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趴红，砰，趴下去了，然后嘴冒出一口鲜血出来，鼻孔也冒出血来，趴红倒在那里，他的仆人走过去。因为他仆人是在这个土丘上等他，他的仆人走过来扶过来把他摸摸看，他真的没有气了，他死了，然后他的仆人就在那个土丘上挖了一个洞把他埋起来，他的仆人把他丈量了一下，只需要六尺见方，只需要六尺啊，六平方尺，就这样，故事讲完了。我请问，如果我们能够练一些文学的名著，那个吹千锤百炼的名著，你有时候读一篇，然后你可能会产生一次你的正念，你知道。并不是只有佛法里头才叫佛法，所有能够产生正念的东西都是佛法的一部分，所以我前几 前两三天，我又给教育部去开会去了。开什么会呢？开生命教育的年度计划。那就碰到了一位知名的医者黄坤元教授，他是从国外回来，然后筹备成功大学附属医学院的这一位这位教授，他现在在教育部的医教会，那我们就一起开会。他有感而发，他说生命教育这个东西不是认知而得来的，有时候需要体验，有时候需要读书文学各方面才能够有。然后他提到了，他在现场讲了一个故事。他说你知道吗，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那是一个非常有名的，那是名闻世界啊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医学中心。那个医学中心，那约翰霍普金斯John Hopkins 是怎么一个人呢？那个人在你认识他之前，他只是一个杂货店的老板。他的一辈子呢，就积蓄一些钱，到了他要死的时候，他立下遗嘱，他年老的时候立下遗嘱，他就是要把这些钱，希望组织一个董事会，用这些钱盖一个医学中心，训练学生做医学研究，就是这样。他说那种人是完全没有要求回报，他一直努力做这件事情。他说一个医学的研究，一个医学的教育是这样子的，从那里来的。他说什么叫生命，什么叫生命的光辉，他举了这个东西。其实我很喜欢读传记的原因，我觉得我们并不是只有想着说我以后我会到天国去就好了，到极乐世界就好了，或者我成佛就好了，我觉得不是。如果我们在有生之年，我们是同袍，有他生命光辉的那一面，我们都没有去跟他分享，那我们不算是一个有气度，我们也不算是一个真正活得风采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去看。我有一次，我看到了一篇文章，我是在报纸上看，看完了以后，我又把它留下来，后来就不见了。我刚刚看到师母进来了，大概她把我带来了。我说你帮忙我在你们图书馆或者是报纸里的帮忙我找一找，就是高雄有一个这个老太太，她呢就是要这个就是开了这么一个店，是专门供应给计程车司机来这里吃饭。她认为计程车司机堂堂吃饭都没顶席他们也很辛苦，他们来这里吃，她一次我记得当时只是10块钱，然后呢你可以吃到饱，你要吃什么就什么，饭可以填到饱，就是这样。那是一个这个能够做这样一个工作，我觉得我很感动。我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珍爱生命的人，他并不是一定要布施多大，但是那种生命的光辉那种爱实在很感动人。我说我最近想要写一点东西，我想找那边来，我把这个故事写在我的书里头，我想把那故事把它介绍一下。是这个哦，真好啊。那么所以我们知道，就是说有这么一个东西，人能够不断的去阅读别人生活过的很精彩的那一幕，我们就要去学习，学习我们就会增加我们很多的练，自然我们产生的力量，我们有感动我们就产生力量，我们看到那些伟大的心灵我们也会学会东西，我们甚至于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人我们都会从那里学到东西。你如果到癌症病房去关怀过那些人，你一定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你会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仍然还是那么样开阔的心胸去迎接，他说我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病人，而且他不会骂医生，也不会骂护理人员，也不会举咒他家里的人，也不会这样这个给家里找很多麻烦。有的人不会哦，有的人呢他来了以后还跟你讲说怎么样，你这个今天来这个来看我有没有什么，你路上有没有看到什么有趣的事情啊， 他们还能还有机会去享受，然后他还会跟人家讲说，我现在在这个地方，我今天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我都自己都会发笑，啊，自己都会笑起来，那我讲给你听，啊，就是那些人，我们看起来，有些人他的生命就是这样子，那我们从那里也可以看到。我们年轻人在座的年轻人，我希望你能够了解老人人到底是怎么样，老人人怎么想，老人人怎么生活，老人人怎么在他自己容易产生的一些情绪上的问题是什么。你如果了解他，你也会比较包容他。有一次有个人打电话跟我说，老师，我非常这个烦心的。我说怎么样？你说。他说我的长辈他们都年老了，可是他们现在越来越不可理喻。我说是，一定是越来越不可理喻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怎么样去面对一个不可理喻的老人，这一件事情就是学问。他说是啊。我说你，他不可理喻的是什么？他说他根本也没有给我一笔钱，然后他就跟我弟弟讲说他给我一笔钱，然后我们两个人别让他讲不清楚的。我说那你去问问你弟弟，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他也一定会跟你讲说他以前给一个钻石给你弟弟。我说老师，他说老师，他电话里头跟我讲说，老师你猜对了。我说是啊，那钻石在哪里？那给你一笔啊钱在哪里？你以前出嫁的时候，他想要，他一直想了没有给你一笔钱，可是他想久了以后就梦想成真，就脑子里都以为已经给你这笔钱了。他也想说我要给我的儿子一个珍贵的结婚礼物，希望给他一个钻石戒，但是没想到一直给不成。但今天呢是大梦初醒，两个都成就了，就是就讲出来了啊。所以你们两个说，哎，你到底是给你多少钱啊？你是给他几卡算账啊？你两个不知道结生死。我说你要知道，老人有时候有老人的不清楚，他有时候有些功能哈，他传递已经不是那么好了，他要调这个档案，调假设的档案，去调到要谈一个事实的档案，去调到假设以前假设或期望没有完成的档案来说，我已经完成了，那这个是档案调错。所以你知道就好，你跟你弟弟两个人应该了解这老人家是怎么一回事就可以了。他说好在，那我要不要我弟弟也跟你谈一下，要不然我们怎么能谈得来呢？我说没有问题的，你找你的弟弟一起来，我可以给你作证。你慢慢会发现哈，他还不止如此，他会叫他的弟弟，搞不好是叫本来应该叫儿子的哈，他可能会叫老哥也不一定啊。他可能对这个叫你这个女儿的哈，也会叫出他的妹妹也不一定。反正这种事情哈，大家比较年老的时候就有这种状况哈。啊，有的记得都很清楚，只有少部分不清楚，有的时候处处都不清楚，都有。好了，我们只有了解，我们才能产生我们正常生活的力量，这是你修行，也是你心理健康的来源呢。啊，所以并不是所有的老人都会如此，但是我们要清楚，有些人他衰败就衰败在那个地方，有人衰败在别的器官，他不一定，但我们知道，所以。我们知道的越多，我们处理事情的能力也就越好。我们无论如何就必须要不断的继续去有一些练进来。你喜欢不喜欢读自然文学？我喜欢读自然文学啊。这古早的读者文摘来的那种就是卧游寰宇的那个啊，就是各地旅游的那个，我很喜欢看。但是啊，我很喜欢看自然文学，就是啊，那他们到那种高山，那描述那高山的生活，描述高山的景致，描述高山里头哈、啊、那个这个各种花草树木啊，我总觉得，我有时候常常都会去找那个约翰穆勒哈、啊，那是差不多是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一个就是。自然的作家，所以美国很多有关生态保护都是因为这个人哈、啊，他写的这些东西影响很多人，产生了这个大家重视这整个的一个大环境的一个保护哈、啊，森林的维护哈、啊，都是从他那里来的。 所以我看起来，我有时候去看他那种文学作品，实在很感人。你自己就觉得好像自己突然间觉得好像凌空哈、啊，来看这个地球哈、啊，凌空来看，我们必须保护这个气世间，是多么重要的事情呢、啊？所以，我们有空读一点东西，有时候彼此分享一点东西，那这些东西啊，都可以产生我们很宝贵啊，那么的一些链，这些链助着。帮助了我们的工作，帮助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修行，让我们健康，让我们有个更正确的态度，其实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是活在现在，那我们也就更能够会展现一种我们关怀现在的这样子的菩萨心肠啊，关怀这一个啊七世间有情世间跟正觉世间里头所有一切事物的这样子的一个胸襟，这是很重要的。有一天我在飞机上，我旁边坐了一位出家的比丘尼，我本来在看东西，我想是比丘尼，我就给他礼敬的意思，然后就问他他在哪里常住，他就跟我讲在哪里，然后就哦你就是谁，他说是，他大概有看过我的东西，他说啊我知道你很忙哦，我说是，我是很忙，我说我就是啊，这个现在就是要回台北去，因为他说我昨天我是礼拜五哈、一整天，然后回来在这里讲一堂经，然后我第二天我要再去嘉义，我已经连着四个礼拜必须这样，然后坐着飞机回来了。再回来他跟我讲，那你何苦要这么辛苦呢？我说也不是我愿意这么辛苦，哎，是这种事情，是我也不是被迫如此。我觉得他让你觉得你不得不投注其间，因为你觉得你对他可以做一点事情，就是如此吧。是有些事情是你只要去知觉了解了以后，你去关心的东西多，你的胸襟也多。人只有关心自己的时候胸襟变很小，如果你能关心到别人，关心到大自然，关心到十方啊，这佛菩萨的事情，你的心胸就会宽大起来，都是这样子的。所以念力这样一个东西，其实啊，从我们的接触经验的事情，阅读的东西，我们平常之间的交谈、听闻里头，啊，通通都有。我也是给各位讲啊，在教育上，这个基本的念的这个部分的培育是很重要的。我鼓励好多年轻的父母亲跟他们讲说，你一定要在国民小学六年级之前，每天晚上你都要念一个15分钟左右啊，他15分钟到20分钟之间，就15分钟就可以了。那么你念给小孩子听，念一些什么呢？念一些你自己要读过认为这很好的童话文学作品，或者是一些报道或者游记传记，你看你每天都念，你念到国民小学六年毕业，这个小孩子从听闻中得进去的那些正念的东西有多少，而且小孩子呢进去的东西呢，他都会变成铺在最底层的部分，所以他以后比较容易反射出来。但是你如果小的时候通通只是练英文练那些东西，你没有去铺那个更宽广的这一部分的练的时候，是显然是不够的。是啊，小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因为小孩子很单纯，我们给小孩子讲的话，小孩子通通都信以为真。所以如果我们常常给小孩子讲说，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粗心大意，像你这样子根本不负责，你常常都是讲这些话，小孩子慢慢他也就相信自己就是一个不负责、粗心大意，是一个蠢蛋。我看小孩子从来是不怀疑父母亲的话的，那他也产生念，所以那就这个念就是成邪，这个念就不是正的东西，就要注意了。所以念会产生力量，其实是很重要的东西，我们就必须如此。我总觉得 在心理学，很多心理学家都提个这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在年轻的在童年以前，那个时候呢，如果他能学到一些基本的一些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原则，他的一辈子受用无穷。所以，而且小孩子所学的东西的那些观念呢，都是比较简单的东西。可是那种简单的东西，通常到最后都是架构在一个更复杂的东西上面。所以以简易繁的那个力量，常常都是这种东西。作为源头的那个根本的正确的观念，它使他发展出很多的知识，发展出很多的他做事情的能力。他是往这样子开展开来的。所以，对小孩子在生活中，诚如我刚刚讲的那样子的戏，回想起来的那样子的一个例子，我有时候回想，我现在也回想到另外一个例子。我觉得我做什么事情，我到现在还养成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这事情该这样做，我们就应该照这么做，我们不能偷鸡摸狗，不在这个地方啊，就是随便改，就这样把它做过去，不可以，应该要怎么做，要正正确确的照那个方式把它做好。我年轻的时候去讲倒卡丘，倒卡丘就是从国中开始，乡村里头做什么事情都爱讲倒卡，让基础买倒卡丘啊，后派叔来讲倒卡丘，尤其是盖个房子啊，做什么东西都要去帮忙的。那去帮忙的话，所以你如果有一个东西你把它弄错了，那大人常常就会旁边这么讲，他不止讲一次哦，会讲很多次哦。因为人会记你啊，那做唔对嘢哈。卖走看牙，点下右滚要看牙，就这样子讲哦。他要告诉你，你千万不要，事情要看清楚，做好了才做。阿力问好了才做，你做错的东西等于白做，还不如坐在那里休息哦。就这样讲。其实这也是对的，但是我最精彩的是我自己想象中最影响我最深的是这样一个东西。以前在乡下常常都在围那个篱笆。我练高中的时候有时候也要围篱笆，围篱笆就是怕那些鸡鸭跑进来种一些小的这些青菜受到伤害，叫围篱笆。这个围篱笆一定要隔一段就有一个比较粗的那个打这个木桩或者是竹子做的桩你要打一个桩，你没有打桩的话呢，它别那个光是那个竹子或者管子呢或者芦苇杆你要把它围起来你就通常稍微风一吹就会倒，所以一定要打桩才可以。那有一次呢，我就打桩，我自己这么想，我已经练高中了，我很有物理学的观念，所以我打的桩是用竹桩，或者砌叠的竹桩，我们家自己的竹子我砍下来做竹桩。这个砍下来以后，我自作聪明，因为竹子的下面是粗，上面是比较小一点，所以我切那个尖的要砸进去的部分就切那个小的那一边，这样打下去的时候尖的在底下比较容易打进去。所以我呢都自作聪明，我母亲以前也讲过，我就是不愿意听就是了，我就把它那跌个拢点到头踩就对了我不是不知道，我感觉安尼哦较好点嘛感觉都无啥物唔好呢我拢个点好啊，四名。细龙盾每一边都要有两三个桩都钉好了，已经在围篱笆了。我母亲来了，我妈妈来了，她看了，她说：“我外门里上家里，家里迄个顶一点都头栽的哈。”我讲：“这是科学的啦这安尼变过来尖的伫下边安尼给做好顶的他白起变工来。做代志就是袂使颠倒头做就对了，无人安尼做的就对了。我甲你讲，你一家一机拢搁加油起来，搁定做。哇！我看伊遐遐尼坚持好像没有打回票的余地我无管你去，你也不利还是你也可行还是不利这件代志无人安尼做的就袂使，你甲好好啊，搁做弯刀凳来做就对，爱用正的做，袂使颠倒头栽就对。最后我也就 我起先心里面很不舒服啊，啊，我只好听他的话，只好，真的，我也实在不希望让他发那么大的脾气，所以我就乖乖的又把他一个音乐问他过去给他握起来，啊，啊，过去那边过下好尖，啊，今麦，去这边哈，还是我切个白的嘞，啊，然后又把他盯下去，那变成矮一点点了，那也只好这样子了。我这个，我这样子的一个记忆里头，我到现在永远都记得，做代志都爱有一个。看咱们，我觉得方法，你应该这么做，你就要这么做，你不可以把它倒过来做。做什么事情都一样。我现在还会有很深的印象，所以我记得我在哪一本书里头，我曾经提过这个，讲过我自己的这个经验。所以人的练，你要在一个人的成长，你现在学的练就是你以后的基础，你以前学的正确的练就是你现在正在。以及以后正在享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绝对是需要的。有时候我觉得做父母亲的人其实也很不容易，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在怀念，我们有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这样也可以，这样也可以，是哪一条规定说这不可以这样就知道啊，其实是在真的，如果是木桩哈，以前打下去以后，那个木桩全是九穷啊，九穷哈，你打下去，它一定都会再长出芽出来，还会再长。你只要打进去，它就会，你正的打就没有问题，倒着打它一定是死的，是不是？所以我也可以了解，但是我知道，我们做什么事情也是应该有一个你应该有的规范，比赛功，别按那走的，别按那走，啊。囡仔人有阵时也嘛袂使坏茶加入走啊，家己想讲要安怎做，就要安怎做，嘛在考虑讲，大概普遍的法则，有些东西也是要考虑的掉了哈。我今天花了讲整个都在讲一个练的问题哈、哦，就是说练这样一个东西，你产生知识就产生力量，那也是练力。你对修行，你对念佛那个练也是一种练，但这个练你练得绵绵密密。你从来不松懈，也到了最后要往生的时候，这个念你一直念着，反正你死赖活赖，哎阿弥讲阿弥陀佛，我不来别用你，一定也好你去得掉哈啊，这个你就保养来哈。所以有时候这个念佛也是要这样子才可以哈。那但是要修，就有很多的法，有很多我们做事情的一套东西，那些东西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必须自己知道怎么去做一些调理的。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圆满。